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6月9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会有不平安，我们也在经历着种种的不平安，我们也知道启示录告诉我们在幕后会有更多灾难在这个世界出现。主，我们相信主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恐慌，而是为了让我们放心，因为只要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就有平安。你所赐的平安是别人夺不去的，是没有任何环境可以把它磨灭的。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门向主敞开，接受主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6月9日存心节启示录8章8节9节，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被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黑体字强调的是火烧着的大山被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水变血让我们想起出埃及记中的第一灾，将尼罗河水变成血，就等于在片刻间摧毁了埃及的经济和舒适。尼罗河曾经是埃及的命脉，现在也是。如果你曾经去过埃及，你就知道尼罗河沿岸是青葱翠绿、物产丰富的地带，但是离河岸几英里之外，你就会遇到世界上最干燥、最贫瘠的土地。埃及很少下雨，使得土质就像面粉和灰尘一样细，在这些地方你连杂草都很难找到，更不用说茂盛的农作物了。实际上尼罗河十英里之外的湿度之低，以至于你会感到自己身上的水分都会被吸干似的。每次我去埃及沙漠地带时，都会在回来的路上喝上2公升的水，否则就会剧烈头疼。我们的经文包括了另一个清楚的影射，神对巴比伦的审判。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呐，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耶利米书51章25节。在耶利米书51章，神宣告了对巴比伦的审判，因为他曾经压迫神的子民。因此第二个号筒将旧约圣经中对埃及和对巴比伦的两个审判结合在一起。有趣的是，这两个国家过去和现在都很平坦干燥，并且依靠流经他们的河流存在。如果古巴比伦曾经位于平坦的河谷，为什么这节经文却说它是一座山呢？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但以理书第二章将神的国描述成一座山，因此耶利米的描述表明了巴比伦是神国度的对立国。这一号筒应许了神将对这个对立国毁灭在自己的海里。第二号筒所描述的象征性审判也反映了罗马帝国的解体。从约翰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发生在将来的事情。对启示录的最初读者来说，罗马似乎是不可战胜的，但是这意象向先知保证了神已记下地上压迫者们的行为，他会在适当的时候行动。在这节经文蒋宝林老师他的解释就非常好了哈，他有的时候他经文的解释呢，他不放在这个文章当中，所以很多时候他不解释经文，像前面我们读到的一些，他不解释经文，直接就在那儿灵修了，就没有对经文的解释。但是他这一篇非常好，这篇给我们经文解释，告诉我们启示录八章八节九节，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当中有两个影射。第一个就是水变成血，一想到水变成血，你肯定就想到埃及出埃及十大灾当中的把尼罗河变成血。尼罗河是埃及的灌溉埃及的经济繁荣、农业发达，还有尼罗河两岸是那个紫梭草生长的区域，所以埃及也靠 出口紫缩草来发展它的经济。所以尼罗河两岸是埃及经济的命脉，那埃及的这个尼罗河水变成血了，它整个就被污染了，整个的生态什么都不好了，所以它就对埃及是个致命性的打击。然后又讲到是火烧着的大山，这个形象也是一个影射，来自于耶利米书51章25节，这里上帝就把古巴比伦描写成为一座大山。那江伯林老师又解释了为什么用大山，因为埃及它是因为巴比伦它是在平原上，它没有山，没有一座大山，为什么这又是上帝把自己的国度在给尼布甲尼撒的意象当中把它比作一个山，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击在这个击打在这个塑像上面，然后这个就形成了一座山，上帝的国度就建立起来，对吧？所以把巴比伦也把它比喻成一座大山，那就说明从同样采取大山，上帝的国度是大山，他也是大山，他自称自己是大山，他就是个伪造的啊，就是个高仿的，所以他就是上帝国度的对立面啊，他模仿嘛，他模仿的，所以这就是这些形象的来源。那么我们看到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啊，这里是在讲那些敌对上帝教会的那些世俗势力，因为这里提到的巴比伦、埃及，它都是曾经逼迫过上帝子民的。而七号筒其实讲的就是上帝在历史上对于那些逼迫上帝子民的那些人间团体或者势力对他们的审判啊。七号筒是对于世俗力量，对于逼迫上帝真正子民的这些力量，或者宗教力量，或者世俗力量所进行的审判。七号筒它的时间跟七印的时间是一样，但七印它更多的是描述上帝教会的经历，七号筒是在描述上帝对于那些逼迫上帝教会之人，对那些团体、那些势力啊，那些包括宗教势力对他们的审判啊。所以他们是同样的一个时期，但是七号筒跟七印他们是采用不同的角度，他们针对的对象是不同的。七印主要是针对上帝的真儿女，在历代以来的真儿女七印啊，然后七号筒主要是针对那些逼迫上帝儿女的世俗政权和宗教势力。所以在受审判的当中，就以巴比伦和埃及为代表啊，在描写这个第二位天使崔浩受审判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就采用历代历史上逼迫过上帝子民的这两大敌对势力，来把他们描写他们的语言用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火烧着的大山和海啊，三分之一变成雪，这些被审判的对象都是属于对抗上帝逼迫上帝子民的势力，他们受了审判。那么对应第二位天使崔浩，他对应的历史时期，如果我们要对应七教会的话，那很可能就是讲到罗马帝国的解体啊，因为七教会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时期还是在那个罗马时期，斯美拉教会时期也是罗马教会罗马时期，但是接下来就是七教会当中，接下来就会讲到是那个教会开始掌权然后代替世俗罗马，然后成为被盗的教会所以第二位天使崔浩在这里讲到这个烧着的大山被扔在海中，如果要对应历史时期的话，那么他就是讲的是上帝对于曾经逼迫基督徒的罗马帝国进行审判罗马帝国的解体，他的历史时期已经到了罗马帝国的解体的这个时候了当然这些对应都是大致的对应，我们不用就是大的历史时期的对应因为这种预言吧，它没有具体的年代，很多时候年代都是不会说有清楚的划分的大致上它是反映了罗马帝国的解体这么一段时期好，我们来看江伯林老师他的这个结束这里说这个意象向先知保证了神已记下地上压迫者们的行为，他会在适当的时候行动 对于地上压迫者的行为，其实遭受压迫的老百姓是一直就在呼吁上天要干预啊，尤其是基督徒在七印里头，第六印的时候，第五印的时候，那个祭坛下面就有血在向上帝说：“上帝啊，你什么时候啊？你还要等到几时，你才审判这些人，地上的人哈，作恶的人？”那上帝说：“还稍后片时。”所以当我们看到地上的压迫者们，他们的这种肆虐，这种对老百姓的残暴，这种残酷的统治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最敏感的良心也是最敏锐的啊，所以我们总是希望上帝赶紧的给伸冤啊，希望恶能够被抑制。很多时候恶继续变得更猖狂，就是因为恶不是马上立刻就遭到恶报的。很多时候恶不仅不遭到恶报，他还好死，还善终。所以这样一来，就是很多恶人更加猖狂。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消息，这个经文，我们就知道上帝会在适当的时候行动。他已经记下地上压迫者们的行为，他已经记下了，他不是不行动。上帝并没有打盹，并没有睡觉，上帝并不是一个麻木不仁的上帝，但是上帝有他自己的计划。所以我们随时，当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忍无可忍啊，觉得这个世界太黑暗啊，觉得太窒息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求告上帝，我们需要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神的仆人，上帝是主，他是主宰天地万物的神，要让我们的上帝重新坐在我们人生和世界的宝座上啊，而不要我们希望上帝按照我们的意愿来行事，而是我们应该去尽量去顺从神的旨意，并且能够让我们被圣灵所改变，使我们心甘情愿的去顺从圣灵的旨意啊，这样我们就不会说是对恶，我们周围发生的恶这样愤愤不平啊。当然昨天我在同宝兄弟我们两个在电话的时候，我们也是讲到，就是说我们固然也是要孝学待礼啊，不把自己的个人太多的精力拿来作为上帝阻碍使用我们的一个障碍，但是是对待当前社会所发生的一些恶现象，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啊？是不是说熟视无睹，或者甚至去保持中立，然后像在二战的时候安息日会啊，就是因为不愿意牵扯，不愿意站队啊，于是最后其实在不愿意站队当中，其实到最后他还是站在了希特勒那一边啊，基督福音安息会。所以宝兄弟这么提出来，我就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理论上我们知道对于压迫者我们应该怎么看，我们要爱任何一个人，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但是毕竟对于恶基督徒还是应该有表态啊，还是应该有表态。所以到底具体的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啊，这还是我一直困惑的事情啊，因为这是对我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一个地带，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还是只有求上帝在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带领我们从约拿这个我倒是知道，约拿虽然说上帝希望救尼尼微人，但是上帝也没有说就不谴责尼尼微的恶行，尼尼微的恶行上帝照样差派约拿去谴责，并且宣告审判的消息所以从这里来说，就是你遇到恶的事情，你还是需要知道它是恶，并且需要谴责，需要呼吁悔改的啊。这一点我觉得从约拿的这个看的这个书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是具体的操作很多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求主继续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圣灵继续带领我们啊。 江伯林老师的祷告是：主啊，给我信心，让我相信你在掌管一切事物，唯愿我不会因你干预的速度而失去了忍耐。阿们。